弟兄姊妹，时间差不多了啊，欢迎回来。我们借着彼得后书第三章啊提到的关于这个主再来啊，关于世界末了，提醒我们的一些事情，对吧？因为有人会这个讥诮，是吧？这个因为有人会迷惑。是吧？那我们呢？就借着不单单是从彼得后书，借着主耶稣亲自所讲的话，圣灵向这个使徒们所启示的这些信息，我们对照，使我们更加这个确认啊，这个圣经里边启示的这些信息，使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吧？我们从马太福音啊，主耶稣集中圣经啊，在新约的第一卷书的这个后半部分记录的这些重要信息，当然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边也提到了啊。咱们时间关系不能全都拿出来，那么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呢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啊，非常集中的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提到的这三个大的现象啊，要使我们了解世界末了的情况。那么咱们重复一下呢，就是圣殿被毁，子民被赶散，伴随着大灾难，是吧？但是呢，神并没有把子民完全毁灭。啊，为子民的缘故，还要减少那日子，这个如果不然的话呢，就全部灭光了，对吧？那么神在启示录里边也告诉我们啊，当这个妇人生了孩子，妇人被提到这个天上去啊，这个妇人呢就要带到旷野啊，神要给他们预备地方，在那里要被养活。这件事情要发生，对吧？当然，伴随着大灾难。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福音要传遍地极，啊，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那么最后呢，就是神要把差遣他的使者，把他的子民从天下收回来，啊，这个当然，这信息在以西结书里边也预言了啊。这个像已经死透了的、枯干的骸骨一样，啊，神要把他们重新复活，重新招聚，他们要站起来，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那么这件事情呢，从锡安主义运动开始啊，犹太复国主义，然后直到1948年他们正式的复国，啊，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无花果真的是。已经重生了，对吧？这个死透了的民族，但是没有消失哦，啊，他们的骸骨还在，分散在这个平原，对吧？然后呢，向他们传讲信息，啊，他们就骨连骨，筋连筋，包上肉，包上皮，啊，用皮遮盖，就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啊，最后继续灵进到他们的里面，他们就活了，对吧？所以以色列复国这个过程啊，也是经过锡安主义运动的兴起，啊，这些拉比们、这些复国主义运动者，他们这个团结一致，啊，借着甚至于这个一次、二次世界大战啊，把土地释放，啊，民族被。逼迫啊，必须回来，啊，最后呢回来了，回来以后就成为极大的军队啊，回来以后就开始打仗，直到今天，以色列面对全世界团结一致的，对付以色列啊，但是以色列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啊，神说了这件事情就必然要兑现，所以呢，无花果树。学的比方啊，这个我们今天都已经实实在在的看见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问啊。我们来看启示录。那么启示录刚才咱们讲了啊，这个这是父神，因为主耶稣说那日的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对吧？所以这一些事情呢，都是父神启示给子神啊，启示给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啊，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他借着耶稣基督启示出来的，但是是父神给他的，是吧？所以这里边呢，就没有具体的时间，只有具体的事件现象。那么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啊，所以在这个启示里边呢，也就没有时间，它只有事件，只有现象。那么，甚至于有一些东西呢，是比喻性的，啊，所以约翰就把这些启示出来了啊。那么到了第二章啊，第三章呢，就写给七教会的信。那么写给七教会的信呢？基本上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信息放在一起，就是一件事。弟兄姊妹，这七封信里边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写给七教会的信里边最核心的内容，其实它的主题是一个，中心思想是一个，是什么呢？
是要持守。
是信仰的纯正，持守信仰的纯正，也就是指导思想的正确，那么要持守这个东西。这个在面对世界这么复杂的这个环境啊，这也是神许可圣徒要面对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指导思想的正确。因为只有指导思想的正确，你才会这个在真理的光中正确解释的圣经里头，你才会看到骗子出现，啊，这忽悠人的事儿，迷惑普天下的，他的用意，你才会看出来。对吧？如果你自己在真理上都糊涂，是吧？那么怎么样能够去分辨呢？是吧？所以，这个在启示录里边，圣灵也像众教会所说的，圣徒在世界末了的时候，弟兄要胜过撒旦魔鬼，迷惑普天下的这些工作怎么办呢？靠着羔羊的血。是吧？是基督的救赎，这是基础，本乎恩。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自己所见证的道，啊，那么这就是信仰的纯正，真理的纯正。只有当真理纯正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错误在什么地方，对吧？所以一个标准的尺放在那里，那么不标准就看出来了。是吧？如果你自己的尺度都不标准，那你怎么去看别人呢？是吧？那就没法，那就必然要在这个迷惑普天下的里边，自己也 get lost 啊，也会被迷惑的，是吧？所以写给七教会的信里头，这个虽然是这个要热心啊，虽然是要怎么样啊，但是围绕着信仰的纯正。啊，比方说这个要坚持啊，要受苦啊，等等这些，那都是为了维护信仰的纯正问题，对吧？完了以后呢，就是天上的敬拜了，啊，这个然后呢，就这个拿出书卷，是吧？被七印封严，然后在这个敬拜的里头赏下书卷呢，基督要。有这个资格来揭开这被封严的书卷的七个印，要打开。那么这个书卷是什么呢？就是将来必要快成的这些事，这个在神面前的计划，对吧？那么这些计划是在未来的历史当中要实现的。 那么谁有资格打开这七个印呢？也就是谁有资格来看上帝啊，天父所有的这些计划是怎么安排的？那么这个打开这个要看这个计划的人，为什么很多人天上地下没有人资格去看呢？因为要执行这个命令非常困难，啊，要执行这个命令要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必须生命要成熟，啊，必须要忍耐，要有能力，要掌控这一切，要跟撒旦、魔鬼、跟世界去征战，他必须有得胜的绝对的把握，才有资格来了解这个计划。然后去执行这个计划。这里呢，是我们看到啊，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得胜。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在主耶稣的身上啊，他具备双重的特质。第一个就是被杀过的羔羊，第二个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他在这个一身上啊，这个兼容着两种特质，一种是顺服像羔羊，甚至于被杀，对吧？他也不还口啊，他是被杀过的，是证明他是可以为顺服父神，甘心牺牲自己的程度。对吧？同时，他又像百兽之王，他又像狮子一样，对吧？没有人能够胜过他的能力。所以呢，他有这个资格，也就是说，他对父神的顺服和他对征战的得胜的能力都是绝对的啊。这个时候呢，他有资格来揭开这七印，那么揭开七印，具体揭开印的时候是从第六章开始的，啊，就开始揭开七印了。将来必要快成的事，就是基督再来之前，世界进入末期所要发生的事。那么咱们在前边马太福音里边，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是进入到末期了呢？就是福音要传遍地极，向万民做见证，啊，所以主耶稣命令教会啊，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所以主耶稣又在马可福音里边说啊，你们要去啊，传福音给万民听，是吧？那么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么从人类的历史、教会的历史、《使徒行传》的记录，我们就看到呢。我记得，那是多年以前了啊。有一位从以色列出来的叫做弥赛亚信徒啊，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基督徒啊。那么他们出来做一个见证，他们把这个福音传遍地极呢。归结成为一种福音运动，啊，他们用这个海啸，福音海啸啊，就是这个，The Tsunami of Gospel，啊，或者是 Gospel Tsunami，啊，就是这个，福音的大海啸，啊，那么是怎么样呢？就是从耶路撒冷涌向欧洲，再从欧洲涌向全世界，这个但是呢，主流又涌向了美洲，啊，然后呢，从美洲呢又涌向亚洲，所以华人教会呢就这个喊出了福音最后一棒啊，接力棒啊，福音的最后一棒，所以这个咱们唐牧师唐崇荣啊。写过一首歌，叫做《华服会歌》啊，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会唱啊。最后一句话呢，就是 这个福音的最后一棒迎头赶上啊，这个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会唱啊。最后一棒迎头赶上啊，就最后一棒迎头赶上。那么这个呢，都是根据这个福音的主流传播方向啊，它是往西走啊。然后呢，先到欧洲，这是《使徒行传》里边记的，对吧？使徒保罗要把福音要传向东方，圣灵不许啊，然后就传向西方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呢，虽然时间漫长。但是，把一个以希腊这个神话啊，崇拜君王，这个崇拜各种女神偶像这样的一个文化彻底颠覆，然后呢，逐渐的使他们形成一个可以征服世界的力量，然后福音要在这个地方深入，然后就结合他们的这种。可以征服世界的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要优越。咱们中国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呢，要从根本上改变一种文化，是需要漫长的时间啊。结果用了超过1000年的时间啊，才预备妥当。然后呢，就开始了欧洲的大航海运动啊、殖民运动、瓜分世界啊等等这些的。那么，在这个，这就是福音要向天下万民做见证的最大的，像大洪水一样的运动，淹没全世界，对吧？福音那个时候啊，西方人是以压倒的力量来这个走遍全球啊。之前的时候，这种现象啊，只是小溪流的啊，像这个。中国啊，有这个天主教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啊，像利玛窦这样的人，就一个人啊，一组小组人啊，来有影响，但是影响不那么大，对吧？很快随着他们走了，这个事情呢也就基本上销声匿迹，它产生不了一种颠覆性的力量。那么，只等到西方白种人啊，他们的工业革命之后，这个大航海运动，然后他们的文化各个方面产生了压倒性的这个超越的力量，啊，使一种绝对的势力征服全世界。这个时候，福音就带到了地极，向万民做了见证，像新西兰、澳大利亚这种这么偏远的地方，也是欧洲人，啊。这个像美洲啊，这个到了南美、北美是吧？这些地方，世界角角落落里边，欧洲人都去过了。当他们去的时候，福音也随着去了。他们用坚船利炮打开很多固封的国门啊，然后呢，福音才能随之进入。虽然带着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黑锅，但是呢，没关系，啊，福音总被传开了。所以呢，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也就是将来必要快成的事，也就是福音要带向地极的第一大运动，进入末期的第一重要的现象，就是这匹白马出来了。我个人的解释啊，不一定对啊，这是我个人的解释。根据整个，咱们讲到的这些圣经的启示，这一匹白马的出来就是欧洲征服全世界的运动。所以他骑在马上，啊，像战士一样的，也就是欧洲人的坚船利炮、先进的科技、先进的社会制度，啊。然后呢？当时他们侵略世界，这个掳掠全球的野心，对吧？他们拿着弓，然后呢，有冠冕赐给他们，啊，然后他们便出来胜了又胜，啊，所以这个欧洲人当年是无人能够阻挡的。那么，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去，他们鹤立鸡群，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们先进的管理制度，啊。 带到全世界。那么也有很多人到他们去学习，比方说日本，是吧？这个他们就搞这个明治维新，是吧？中国搞洋务运动，这都是咱们身边发生的事儿，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呢，崇洋啊，咱们中国说崇洋媚外啊，这个崇洋媚外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日本人也是这样，是吧？这个整个世界非欧洲国家都是这样，是吧？这个西方人的那文化的先进，所以你现在你到了非洲啊，你看看那些非洲，像咱们中国是吧？你像日本这么强烈的保持自己文化的，那么他们的官员啊，在正式场合里边还是要穿西装的，是吧？他们不能穿着和服去访问、去开会，是吧？还是要穿西装的。所以你看那些非洲人啊，他们也是穿西装的，是吧？黑人是吧？他们也是穿上西装，只有少数啊，像穆斯林这种地方呢，他们还头上戴块布，是吧？但是那些地方呢，像现在的伊朗，是吧？福音的传播啊，复兴渗透，那是无法阻挡的。那么这个呢，都是从西方白种人来影响全世界，啊，征服全世界这个运动开始的，啊，所以第一印就从这里开始了。那么这个接下来第二印，就红色的，啊，那么在欧洲被福音化的时候，啊，基督的福音在那里，生根啊，当然撒旦魔鬼也不闲着，所以。这个时候呢，在欧洲，随着福音的深入，那么曾经被受了死伤啊，然后又被医好了，然后他又复活了。那么这个就是原本被福音征服了的欧洲文化，后来他又复活。那么这个呢，就是敌基督的这个所谓希罗文化，就是希腊罗马文化，是吧？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啊，那么文艺复兴运动叫文艺，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希罗文化的复活运动，这正是非常相似啊。启示录里边就是说，那一个受了死伤的兽，他又活过来了，啊，然后呢，这个他就成了第八兽，啊，他就成了这个。全世界都来拜他的这个兽，这就是，这个以希罗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啊，复活打着一个人文主义的旗号，然后呢，无神论，啊，这个进化论，啊，唯物论，革命，暴力革命，然后呢，再用民主、人权，啊，法治。等等这些，来迷惑世人，甚至于被今天呢称为普世价值这一套指导思想。然后它是红色的，啊，这个我们中国也被这一匹马深深的影响，所以这匹马一出来，啊，就有权柄赐给他，所以他。这个在欧洲，像现在澳大利亚，这个我们把它称为西方白左运动，对吧？它有一种压倒的力量。你现在在学校里边，你不支持同性恋不行，对吧？你现在你去说我们是基督，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我们不信其他东西不行，对吧？他们无论从政治，从这个话语权，是吧？这个宣传各个方面。他们就形成一种统治的力量，然后呢，夺去地上的太平，使人彼此相杀，这个叫什么呢？叫革命。其实革命是什么意思呢？啊，革命就是夺权，啊，就是要得权柄，啊，各个到处革命，啊，你像现在连伊斯兰国家是吧？像伊朗，它叫伊斯兰革命。所以他也搞民主，啊，你看了他，你说他是专制不？啊，他是其实，这个 都在借用这个源于欧洲，特别是像法国啊为主啊，搞这个法国大革命啊，红色运动从那个时候就兵分两路啊，这个各种渗透啊，我们的东方啊，这个各种夺权啊，中东啊，这个现在美国像这样的国家，它不是曾经美国啊，是不遗余力的向世界传福音，而现在的美国啊，是不遗余力的向世界推销他们的白左思想，对吧？到处搞民主运动，对吧？推销这套东西，所以美国是一个复杂体，是吧？从民间很多基督徒，从政治，它纯粹是一个以基督的启蒙思想为基础的这个人文主义思想为这个最高指导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奇怪的国家，是吧？福音的确啊，美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立国之本不是在基督里头，它的立国之本是撒旦魔鬼啊，这个白左思想，启蒙思想，希罗文化为基础的，所以他们的首都叫什么呢？Washington D.C. 啊，这个华盛顿本人就是一个共济会成员，是吧？这个他们的政治中心啊，就叫做这个哥伦比亚特区。然后，它的国会大厦的顶上站着哥伦比亚的雕像，是吧？然后呢，它的还纽约港站着一个硕大法国送给他的所谓的自由女神，啊，这个自由引导人民啊，这个自由就是反叛上帝，是吧？拿着那个火把啊，就是启蒙人的智慧之光啊，要照亮前程。啊，这个在，以赛亚书里边啊，咱们弟兄提到这个星期五，咱们以后学以赛亚书啊，里边就说了，那些自己举着火把，自己以为自己有路走的，最后呢，他们必躺卧在悲惨之中，所以美国的结局也必然躺卧在悲惨之中，因为他们不是，以圣经、以信仰、以基督为他们的宗旨啊，他们说上帝，但是不知道是哪个上帝，是吧？而那个自由女神啊，手举着人文思想的火把，人的智慧之光，然后手中拿着他们的这个独立宣言，是吧？他们的宪法，是吧？因此呢，她是欧洲的一个女神。是吧？所以呢，就是在人的智慧之光建立自己国家的宣言啊，然后呢，在拜偶像的基础上，那么这个女神的底下的底座就是一个希腊神庙，是吧？根基是建立在拜偶像、希腊神话这样的基础上啊，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精神，是吧？不要太看好美国啊，这个。它是这个世界末了啊，神也使用这个欧洲的这种运动是吧，把福音带向地极。但是，这个运动本身啊，这个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所谓的正义可谈啊，背后都是拜偶像的这种基础。所以这是红色运动啊，这个马的意思呢，就是跑来跑去。啊，就是普世的现象啊，流行普世的现象，对吧？然后第三就是黑马，然后我们说这个就是普世经济运动，啊，油和酒不可糟蹋，是吧？这是一个赚钱的时间啊，这个就是一钱银子卖一生麦子啊， 一钱银子买三生大麦，这是个做买卖的时候啊，所以呢，主耶稣也说了啊，世界末了的时候，像罗德的日子啊，吃喝嫁娶，耕种盖造，然后下边说呢，又买又卖啊，所以今天统治世界的，其实什么主义、什么价值、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都是欺哄人的。现在呢，就是经济大棒啊，所以这个川普上台更是这样啊，什么东西都是经济制裁，是吧？这个加关税啊，这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啊。现在美国拿捏伊朗，凭什么呀？就是凭经济啊，军事只是一个辅助啊，主要的就是经济。普世啊，这个前日子叫什么？全球化是吧？就是大家闷声发大财，是赚钱。然后最后一批啊，那就是灰色的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战争、饥荒、流行病，是吧？这个兽啊，不是指的真正的长着俩眼儿、一张嘴巴的在树林子里边那个野兽，而是指的启示录13章里边所提到的那个夺去世上太平的那个。跑遍全世界，人都去拜他，扼上手上受他印记的那个兽，啊，这个他会像野兽一样杀害、吞吃地上的人。那么，然后呢，四分之一的人要死掉，啊，那么四分之一的人是怎么死的？啊，就是这些可怕的事情。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自从1949年。中国被这个另外一个从欧洲来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夺取政权之后，非正常死亡人数有多少呢？我们别的先不用说，一个敌圣经的运动叫做计划生育，我们杀了多少孩子？你都想象不到的数字。历次政治运动。非正常人数死了多少？啊，从这个镇压反革命啊这些东西开始，各种的这个造成的这种各种饥荒、地震、瘟疫是吧？60年啊，饥荒死了多少人？是吧？那是大饥荒，还有局部的小饥荒呢，是吧？你把这些数字加起来，你光算算，就从这个1949年到现在，非正常死亡人数有多少？不可思议，对吧？所以这只是中国啊，这个世界上的战争啊，到今天俄罗斯和乌克兰打得不可开交，欧洲、非洲的这个战争啊，现在这个。大屠杀是吧？这个伊斯兰恐怖主义，对吧？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这死了多少人啊？所以呢，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冷静去想一想，这个非我们所说的死世上四分之一的人，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正常死亡人数不算是吧？所有人都得死，对吧？只是这个非正常死亡人数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这是最后越来越严重啊，普世的现象。那么，从揭开第五印是天上的景象了啊，所以将来比较快成的是地上的事，主要就是这四大运动，所以叫四匹马，是吧？从第五印开始呢，就不是地上的事儿了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看到呢，就是逼迫教会会成为普世现象。啊，逼迫教会会成为普世现象，是吧？这个圣徒要在与这个兽征战的里边失败。我自己有这种亲身的经历啊，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西方国家在这个复活的希罗思想啊，这个无神论运动。民主法治，在这些运动里边， 我们看到教会的衰落是非常非常的令人痛心的明显的见证。所以，曾经的教堂多少都空了，卖了，是吧？在这个法治的，有很多人说人不应该法治吗？关键是谁法治？所以呢，我们抛弃了上帝的法治，我们走人文主义的法治，是吧？我们自己来立法，结果在法治之下，我们看到有多么样的可怕呢？不要觉得法律是公平的，不是的，是吧？今天的同性恋可以合法，你反对同性恋就不合法了，是吧？所以所谓的言论自由。他攻击你的言论是自由的，你攻击他的言论就不自由了，是吧？所以说呢，今天所谓的西方提出来的这个法治，就是为了将来叫撒旦魔鬼借着夺取的政权，来通过法律来压制人的正义。所以，当法律成了撒旦的工具，法治会达到什么的后果呢？所以这是显而易见的，对吧？所以当说我们把权力放在笼子里，我们还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了：管理这个笼子的人是谁呀？是吧？其实人都拱手把这个管理的权力最终交给了撒旦魔鬼，因为抵抗教会、羞辱教会、抹黑教会，去教会化。是欧洲希罗文化复兴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以高举人，叫人在骄傲啊，撒旦魔鬼骗你是吧？以这个为基础，来达到整个破坏，最后呢毁坏人类的这个目的。所以第六印啊就是这样了。然后第六印还有啊，咱们就先越过第六印。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第七印，也就是说，最后一印揭开的时候，寂静约有2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7号，也就是7个命令，7个命令。那么，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使徒保罗就提到了。我们圣徒被提的日子，叫做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在哥林多15章死人都要复活瞬间眨眼之间这些东西就要实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活的人要改变形象，然后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那我们盼望这个日子。那么号筒末次吹响，就最后一次了，是吧？那么前边呢，当然还有多次，一共多少次呢？这里说7次，是吧？所以第一号吹响就有雹子掺着火，这个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树木三分之一烧着了，青草也被烧着了然后呢，这个。第二位天使吹号是吧？发出命令这个然后就有火，这个火球好像大山一样扔在海里海的水三分之一变成血。然后这个没有全部结束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然后第三位天使吹号，这个就有大星从天上降下来好像火把一样。落在众水的泉源上，那么众水就变了，苦了，就死了很多人。那么我们从这个约翰因为这个彼得后书是老彼得写的，启示录是老约翰写的，是吧？那么这个约翰在异象里边就看见世界末了的大战争，都是天上降下来的火，带着。这个像血一样这个天上、地下、水的海里边，水的源头，对吧？就大量的死人，是吧？这个，然后呢，到了第四位天使吹号的时候， 这个就日月星辰都被击打啊，不是全部三分之一啊，这个白天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有很多人把这个现象称为核冬天，啊，就是核战争完了以后，这个大量像这个，前些日子，这个印尼啊，发生火山爆发，哎，是印尼还是这个发生大火山爆发，然后火山灰就遮盖这个太阳啊。那么结果呢，就出现像核冬天的景象了啊，气候都变了。那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局部，对吧？当世界核大战打起来的时候，那蘑菇云到处翻啊，然后这些从战争爆发产生的这种对空气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核冬天啊，核子战争之后的。阳光被挡住了以后啊，这个阳光的温度也无法随着光照到地上的时候，那地的温度就会产生变化啊，这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像啊，很像。然后啊，这个第五印就会出现更可怕的一些现象啊。那么这些现象呢，到底怎么样？因为它是这个意象当中描述的，但是这很像核战争啊，各种的奇怪的现象出现啊，这个呢也在撒迦利亚书里边就说啊，他们这5个月啊受难啊，好像蝎子蛰啊，好像肉在人眼里边烂啊，这个舌头贴住上膛，眼睛干瘪啊，站在那里腿上的肉就掉下来啊。这些事情呢，其实广岛和长崎在核战争之后存活下来的一些人已经经历过了，啊，给这些事情都给我们预演过，啊，已经我们看见到了这些事情，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啊。这个，那么最后第六印的时候，就是从幼发拉底大河，也就是从土耳其到这个。伊朗啊，整个的这一条线上，有4个使者要释放，啊，这4个使者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一旦被释放，就像现在伊朗啊，他还在制造核武器，那么他一直不被不能被制造，被压制，是吧？现在美国、以色列就在压制，但是某一个时候可能压不住了，啊，他要被释放了，于是他预备好了。就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啊，然后他们的马兵有20,000，对吧？大概这是些什么人呢？现在我们就看到以俄罗斯、以东方大国、以这个伊斯兰教的世界，最后呢，包括了欧洲啊，联合国集中这一些的兵力，为要反以色列，啊。这个数字已经不是太难估计到了啊！现在这个势力已经在逐渐的形成了，然后呢，最后哈密基多顿大战啊就展现了，然后小数点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呢，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第7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就了。啊，然后呢，这个使徒保罗所说的啊，这个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圣徒的事儿也要发生啊。地上没有被提的，没有复活的，那还要在地上大灾难啊。那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日子已经很近了。前边一开始咱们讲过啊，就是这个。伊朗现在的情况呢，似乎又缓和下来了，是吧？那么我们似乎知道神还给我们存留一点点时间，但是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绝对没有人能想到。但是我们在读2000年以前，神借着圣徒，借着他的这个使徒啊， 他的使者、他的先知所预先启示出来这些信息，我们实在是知道，这个日子已经很近很近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些话呢重新拿出来查考，为要叫我们能够有警醒。至关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啊，至关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能拜了兽和兽像，手和头上不能受兽的印记。这是启示录里边千叮咛万嘱咐的，我们也今天要千叮咛万嘱咐。我们基本上确认啊，这个兽的印记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从思想上接受了从欧洲发起的所谓普世价值的这套系统，无神论、进化论、科学主义、人民民主、法治、人民至上等等这些的口号，不要他听他说的再好听，这全是迷惑天下的撒旦的话，坚决抵制，坚决抵制，什么多元文化，什么这些东西，坚决抵制，是吧？然后呢，虽然我们在世上要很艰难。甚至于可能无法生存，因为这是压倒世界的力量。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世上，所以彼得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上是什么的？我们在世上是什么样的人？是寄居的。我们
寄
是
居
寄居
的
的。
帐篷。
所以我们呢有寄居心态。我们这世上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不随从世界的潮流，我们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人，牢牢把握住这些关键的信念，使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不至于失去我们在福音里边所得到的那一切的，是我们蒙福的神的话，神的应许。好。那么我们借着彼得后书第三章所展开一点点的这个查考再一次来坚固、来鼓励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的立身之本在什么地方？但愿我们的信念能够被坚固，不随着感觉走不被这些假象所迷惑，不被世界的潮流所带去。让我们知道，通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让我们紧随基督，走进窄门，走窄路。好，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的查经呢，就到这里了。我们这个再报告这个学期呢，今天我们就结束。然后接下来有2周我们。要暂停，然后呢，2周之后我们再回来。那么已经有弟兄推荐，我们回来以后，我们查考这个以赛亚书，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那么如果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提议，我们在这2周的时间里边，我们还可以去考虑还可以去祷告寻求。如果这是从神来的感动，那我们就查以赛亚书。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吗？
过来吧。
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赞美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愿天底下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归一切荣耀于你。天父，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又奉你的名来到查经团体中，在你仆人默思的带领下，继续学习你的话语，来装备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必与你同行，愿天父永远和我们同在，永在，直到你来的日子。今天继续学习 彼得后书的后半部，有关主来的日子的描写，谁也预测不到，想不到，唯有时间的到来，唯独我们的神的计划完成，唯有权柄的主决定，才能实现。我们做好守望者，顺服圣灵的带领，时时的仰望天上主来的日子，不被世俗的潮流带走，因为神已定了，凡有形之的，天地都要毁去，唯有主的话永存。挪亚的日子，罗德的日子，便是末世的写照，主所应许的，从不单言，乃是宽容和怜悯。神的旨意是，人人都悔改得救，无一人成人。但最终还是有自由意志的人自己的选择，因为因信称义是恩典，不信的人罪已被定。无法靠自己的努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咱们的恩主耶稣的宝血，岂不白白的流了吗？放下所谓的骄傲自大，心存谦卑受教的心，如圣经上讲，如没有像婴儿的心智来接受救世主的恩典，是很难进入神的国度，和世俗世界、地上的财主要进入神的国描写一样，比骆驼过针眼更难。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必须遵循神的教诲，不偏的行在真理中，盼望新天新地的到来。便是有意聚在其中，人虽然常常软弱，但始终要把枝子结在咱们主的树干上，让活水滋养重生我们生命的本质。这便是守望者唯一的坚持和选择。我们也要常常的反省，是顺服老的肉体，还是顺服天父的真理？书中也提及到，保罗给我们的智慧书，也牢记保罗的谦卑和内心世界的矛盾。他承认他是罪魁祸首，心中本有行善的意志，但行出来的尽是恶，从中看出，人立了真道，都是无能为力的罪人。幸运的是，神把我们从黑暗中领出来，把我们从罪中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要常以感恩的心敬拜我们的天父，不拘于外表的形式，心怀坦诚的心，谦卑受教的心，等候主来的日子。并对末世的预示福音如闪电，从东方到西，直到地极，并教导当时的犹太人，一直在盼望世俗上的弥赛亚，来帮助恢复犹太人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他们的想法并非是灵魂的拯救和生命永生的归属。书中也举了三大事件，预言了三大事件：圣殿的被毁、基督的再来、福音的传达到地极，也在用比喻提示我们，当看到无花果嫩枝发芽的时候，夏天临近了，主的日子也就近了，要谨守。世人会有讥笑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景象，也有假的基督出现，传播假信息。我们应当警醒， 比如现在的耶和华见证人、东方闪电、摩门教以及女基督已经临世了等等的假消息来迷惑世人，干扰主的救恩真理。所以，真理的纯正、持久，也是我们要明白真理的第一首要。最终，唯有基督才能掌控最后福音的收割，完成终结、拯救人类的大工程。我们警惕地等候，世上的人文主义、进化论、无神论，都无法干扰神的福音。干扰神的计划必定会被废去，事实已有了端倪。我们再次的坚信，天地即将废去，唯有神的话永存，不以世人的意志为转移。今天的查经到此，我们下次继续进行。一切荣耀和赞美全归基督所有。祷告全奉靠恩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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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